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呢，我们从25节到第38节呢，是我们新开始的一个段落。这一大段呢，其实是两个人的见证。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一个开头，上次已经讲到了西面的这个见证人。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降生之后呢，做见证的一共有三群人啊，一群呢是出生的时候在野地放羊的牧羊人啊，已经分享过了。第二群呢就是这两个神的仆人啊，一个叫西面，一个叫亚拿啊，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姊妹。第三群呢这个时候还在路上，是从远方来的外邦人啊，他们是看见了星星啊，就跟着这颗星还在路上走啊，然后未来会来的东方来的博士。那这第二群呢，在25节到第38节这一段呢，这两个人的见证的角度呢各有不同。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叫西面的这个人呢，我们今天要分享他这个见证，同时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啊。所以我们先把圣经先读一下，也就是路加福音的二章的25到38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好，我们先做一个宏观的对比啊，就这两个人啊，一个是一个弟兄叫西面啊，一个是姊妹叫亚拿。上次呢讲到了西面的特点，就在25节，又公义又虔诚，盼望素常盼望以色列人的安慰者来到，也就是素常盼望基督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是三个特点。那另外一个姊妹呢叫亚拿，在36节啊，她是寡居了很长的时间，在37节讲到呢，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跟神的关系很近，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当他们成为神的器皿的时候呢，一定是有个前提啊，就是他跟神的关系非常近。所以在讲到西面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一个词呢出现了三次，反复出现了三次，就是圣灵啊。25节出现了圣灵在他身上，26节出现了圣灵的启示，27节呢圣灵的感动。圣灵住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当时呢又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在他里面一直做主，然后呢圣灵给了他明确的命令，同时呢在那一个当口圣灵又感动他进入圣殿。所有这些呢都是神在带领啊，说明神是这一切的主啊。那同时我们又看见第25节的之前啊，在圣灵在他身上之前呢，我们上次讲到三个点啊，一个是公义又虔诚，一个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最后才是圣灵在他身上。所以前面两个点呢是有条件，是圣灵在他身上的条件。就是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跟主的关系近啊，它一定是基于公义的，公义其实就圣洁啊， 同时又是基于虔诚的，虔诚就是我不断的以主的事为念。那同时呢，我是在盼望主未来要来的，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它是一个每天的概念，就是每分每秒我的生活在这地上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否则的话，我们很难去想象他怎么可能素常盼望，他怎么可能又公义又虔诚。对，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主啊，我想要为你所用啊，我想要去侍奉你，是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倒回去，回到一个更初的、更根本的这个源头，就是二十五节讲的这几个点。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再回顾一下。它是一个每天的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过程。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原因就是这才是真正属灵生命的根基。然后后面那些呢，其实是个结果。很自然呢，你就会发现，哎，圣灵就在这个人身上。很自然，他也就能得着圣灵的启示，也很自然呢，他就会在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他，感动他去做进入圣殿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如果顺序反一下呢，我们可能会忽视二十五节的重要性。所以二十五节是个基础，二十六和二十七节呢是一个结果。在二十五节的基础里，才会有圣灵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受了圣灵的感动。那所以为什么在各种教导里啊，那牧者总是鼓励人去读经啊，鼓励人去祷告，鼓励人自己去亲近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第二个点呢，我们还是回顾一下这一段呢，然后我们就进到二十九节后面今天的部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他是要顺服的，就是你会看见呢，虽然他圣灵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受了圣灵的感动，他是以自己的动作来回应神的带领的啊。怎么讲呢？从二十七节看，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进入圣殿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两个部分，第一呢就是我要知道真理，确切的知道；第二呢，当我知道之后，我是严格的按照真理去做的，这两个都同样的重要。那确切知道真理呢，会使得我们不会走岔路啊。那因为我们经常会碰见的就是，到底什么才是能够用的经文？我们有很多的场合，各种的例子，各种的完全不同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呢，你看两节经文所表面给你的意思都是相矛盾的，我们到底怎么用啊？这就是要神的带领啊！这也是为什么就关于三个圣灵的在这里的，在他身上启示和感动的重要性。但同时呢，光有这个呢，你不去做没有用啊。那如果你只是停在那儿啊，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西面如果在那天他有圣灵的感动，那他有别的事情他不去干了，他也没有进圣殿。我们上次其实分享了这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圣殿很大很大，在那一天，在那个当口进来的一对其实很贫穷的夫妻带着一个儿子，没有人会关注。所以西面进去见到这个孩子，见到这一对窘迫的夫妻，如果不是他极度的顺服啊，他其实很容易就错过了。所以有真理，有顺服，就会为神所用。然后到第二章的第二十九节开始呢，二十八节啊，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啊，到二十九节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啊。那在这之前呢，我先最后再解释一下二十七节的最后一句啊，要按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那按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呢，说明一面呢圣灵是感动西面进到圣殿，另一面呢这个孩子的地上的养父和他的生母呢，他们是严格的遵守神的律法，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这两样都会使得他们在当时是在神的带领下呢在这边见面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见面不是出于偶然的，也不是出于人的，是完全是神的安排。你可以想一想，假设西面抗拒圣灵的感动，他也不会来。另一方面呢，玛利亚和约瑟他不是严格按照神旧约的律法在做，他们也不会出现在这里，所以出现在这儿，所以遇见了，然后就有预言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呢，第一句是这么样说的，我们刚才读了，就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哇，这个太美了，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这说明呢，西面一直在想的是主的话，西面一直在想的是主的话。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一直就在想你的话，你的话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你的旨意什么时候能实现呢？这个是太重要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自己放在那个主人的位置。最近呢，我自己在个人读经的进度里呢，我刚刚读完那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合，就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大家都注意有一个人来了，约书亚说，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帮敌人的？那人怎么说的？他说，我是来做你们元帅的，大家记得吗？对不对？我们回到那边去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啊。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五章的十三节，五章的十三节，就是约书亚呢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对面站立啊，这人就其实就是旧约的耶稣啊。那约书亚到他那里啊，对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也就是神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经常会问一个，做一个祷告，甚至问一些问题。我们的句式呢，就跟约书亚的句式是一样的：主啊，求你帮助我做这个，帮助我做那个。主啊，你是不是帮助我呢？或者你是帮助我的敌人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天然的假设，就是我是那个发动这件事情的，主是来协助我的。这个假设其实是不成立的。这个假设有的时候偶尔成立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好小就成立了。大家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能指挥父母呢？你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能指挥父母了，你一哭你妈就来了，是不是？你一叫你爸就来了，是不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小嘛。所以我们如果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说明呢我们没长大。西面不是这个状态，西面想的都是你，他是说神，你的话，我就什么时候在想你的话怎么能成就呢？这个是他是放在什么位置呢？我是个仆人，我是不配的，不是你来帮我，是我想看见你的旨意成全，我把自己放在你下面，你要做什么？如果我配得呢，你看我配得，你就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不配得呢就算了，反正总之你做主。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的这个第五章的第十三节的时候，因为约书亚没有认出他来啊，这个并不是约书亚骄傲，因为他没有认出。当他认出来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说我不是。不是的，我是来做，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约书亚马上认出他来，然后就跪在地上说，请你吩咐仆人。而且神的第一句吩咐他的话就是圣洁，你把鞋脱下来，因为这地方是圣的，这个是另外的话题。那总之呢，我们看见了一个 画面。首先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话里，就像西面那样啊。二章，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二章的二十九节，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所以，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啊，这句其实给我们的鼓励呢，就是只要我们一直的想到啊神的话呢，你终有一天会看见神的话就成就了啊。所以，对于西面来说啊，大家要体会一下西面他这个见证啊，非常鼓励人的地方。他要等的是什么呢？是时候到了他就死了。或者换句话说呢，他所盼望神的话成就所带来的结果是他要死了。但能看见这当中看起来矛盾的点吗？这就意味着呢，你是要一直盼望你在地上死，这个是反肉体的，对吧？这个是和你肉体的天然的本性是相抵触的。没有哪一个人会说，我怎么今天还不死呢？不会有这样的人啊，除非他已经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所以他不是地上的人，他就可以这么想。所以他不是说我就巴不得今天死，或者巴不得今天不死。所以大家能理解吗？他不是在讲一个死或不死，他是在讲神的话你要成就。如果这个话成就是我要活着，那我就高兴；如果这个话成就是我要死了，我也高兴。我就是要你的话成就，所以我活着我死了多重要，对吧？这就跟保罗想的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活着乃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那是很宝贵的。他活着的时候就把基督活出来，死的时候呢，对他来说是太美了，因为他去见主面了。对于西面来说也是一样，所以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就意味着呢，他盼望的是主的话来成就，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因为这个难得就意味着他其实没有在想他自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健康的人啊，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真的是被病痛折磨了很久，我就巴不得早点被主接走呢？完全可能的。如果这个时候我说，主啊，你怎么还不让我死呢？那你要知道，主的旨意是今天你还在地上就还在地上，今天你要走了就要走了。所以真的不在乎我是活着还是死了，而是在乎呢，如今可以照你的话。所以当他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弟兄里面涌出来的是极大的喜乐，因为他见证了神的话是信实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谁。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因为他是忠于神的话而走到圣殿来见证啊这个孩子的啊，来见证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啊。那二十九节的后半段呢，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叫释放啊。释放的意思呢，就意味着呢，我短时间是被约束的，是不是？就是我现在是被约束着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是奴仆，只有奴仆才有释放的概念。所以我们或者是罪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我们不可能有第三个身份。大家会说，不不不，我有自由，我有自由，是，我是有自由。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只有两种自由，一种是犯罪的自由，一种是不犯罪的自由。你只要选择自己做主，就是把自己交给撒旦，这就是犯罪的自由。当我选择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我就是活在了不会犯罪的自由里。这样的一个自由，我其实是义的奴仆，所以我永远不可能自己是自己的主，没有这种状态。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自己的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罪的奴仆。 我其实就是撒旦的奴仆，这是圣经的真理。那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圣经的真理，因为这就是事实。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今天可以说主啊，这些事呢，我觉得这个圣经讲的不对，我要自己再想想，我要自己再去用我的方式再去试一下。我想告诉大家呢，所谓我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罪的方式。因为除非主把我从罪中释放，否则我永远就是在罪的捆绑里。所以在这里呢，发生的得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啊？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大家就能明白二十九节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个释放仆人的意思。得救的时候，神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救出来。救的过程呢，他是要付一个极大的代价，用他的生命。我们本来是奴隶，罪的奴隶，现在他把赎价付了，给了我自由。当我有了这个自由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自己呢交给他，我把我自己的主权全然交给他。所以救主和主啊，它是同时发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呢，同时我也接受他成为我的主了。我不可能只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但是我依然做我自己的主，没有这种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其实就像耶稣讲的，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他用了一个比喻，就像呢有个人鬼被赶出去，最后鬼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没找到地方又回去，发现他里面呢打扫干净，但是是空的，这个鬼就找了七个更恶的鬼住进去。圣经怎么描述啊？说这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还不如。所以你若是说呢，我读神的话只把我里面打扫干净，但是我不把神接进来做我的主呢，那我会告诉你，末后的景况比先前还不如。因为我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胜过罪，不可能。这个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大家不要认为我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胜过一些恶念，如果可以的话，宗教就有意义了，耶稣就不必死了。所以在这儿，当我们得救之后发生的一个转换，就是我自然从罪中出来的时候，我自然就成了神的仆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在罪中是被动的，我在主里是愿意的，这是两个奴仆完全不同的状态。曾经有人举过这样的例子，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很形象的一个比方，大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群的奴隶在市场上卖，有一个人呢去呢买了当中一个最强壮的奴隶，这个奴隶呢非常生气，没有人愿意被当作商品买卖。然后呢当他被买了之后，付完了代价被买了，他就问他的这个新主人，你要我做什么？这新主人说呢，我要给你自由，你可以走了。然后这奴隶说呢，我要跟你走，我这辈子就跟你走了。所以大家都记得圣经有没有一个旧约的这个律法，你可以把它当作个律法，当作个故事，是讲呢以色列人呢自己做奴仆或者外邦人做奴仆，在你们家如果时候到了，或者他买赎自己可以出去的时候，他如果这个奴仆跟主人说呢，我愿意这辈子跟着你，他是要在耳朵上打个洞的，大家都记得吗？对，他在耳朵上打个洞，就说明呢，我这辈子我就留在你主人身边了。这个其实就是在预表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我当我得着自由的时候，我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 所以大家注意到刚才在市场上卖的这个奴隶啊，他一前一后呢，在表面的定义上他都是奴隶，或者说都是奴仆，但是前面他是不愿意的，后面他是愿意的。因为后面那个主人他这辈子上别的也找不着了。那好，我在想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经常会想，那我当天走了怎么办？我就会说，行啊，你既然让我走我就走了嘛。这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经文讲的意思，打扫干净但里面是空的，我们最终还是照样被罪抓回去再卖一次。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只是把圣经啊当做一个心灵鸡汤来对待。鸡汤是可以有点营养的，鸡汤也是可以有点洁净作用的，圣经是真理，你只能把它当做你的主。它不只是一个解决我一点麻烦的药物，释放仆人的前提是我真的已经把主权交给他。所以你会看短短的两句啊，就在29节里，你就可以知道西面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跟随主的。那主啊，我反正这辈子就跟着你了。然后呢，他经历了圣灵在他身上，他经历了圣灵的启示，经历了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啊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所以释放仆人的意思就是我在你的旨意里走完了。这句话和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七句话的之一是很像的，说成了，是不是？耶稣说成了的意思是一个意思，就是我做完了。什么成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主，你在我生命里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求你告诉我。当我明白之后，我说主，我愿意走到成了的那一刻。然后最后呢，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个很美妙的事实哈，在成了之前啊，你是不死的，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会经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阿门。这个西面大概蛮老了哈，我瞎猜啊，大概年纪应该是不小的。他怎么死不了呢？因为没成，时候没有到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看环境啊，说哎呀，这个环境很艰难，那个环境很艰难，是很艰难。我们不要因为环境去做决定，我们要把我们的决定放在主的旨意里。主，你的旨意是什么？我的环境我死不了的，我的环境如果到了你旨意成就了，我想活也活不了了。所以呢，我在这之前谁想杀我也杀不着，在这个时候你自然就把我取走了。你会发现神的仆人从耶稣开始从来都是这样。耶稣就是典型的马可福音显出他是个仆人的形象。耶稣怎么死的？大家以为好像是被十字架钉死的，是不是？其实兵丁要去用棍子打断他腿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没有？就是在这个十字架耶稣最后说成了，他把灵魂交给主之前，所有人想杀他总也杀不了。在这个之后，兵丁想去打断他的腿，真的想杀他，他已经走了。那我来问大家，耶稣到底是人杀的吗？他旨意成了。保罗呢？保罗经历多少患难，你去读哥林多后书就知道。在路士德被人打了，都以为死了，拖到城外，他又活了，又走了。那你想，这人了不得啊，打不死啊，最后说砍头就砍头了，就被尼禄皇帝砍头了。这个事到底谁定的？神定的。时候到了就到了，时候没到，我怎么折腾也不行， 你怎么折腾也不行，敌人怎么折腾也不行，你的敌人想要来搅和也杀不了，但是时候到了就可以走了，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好，我们这是很美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你自己所处的环境，你只需要问一下主，我的时候到了吗？如果没有到，你就知道你现在这个环境不会有问题，他动不了你。我们再看第二章的三十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他得出二十九节的结论呢，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呢成全了，这个旨意就是他要做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是为了他自己，我们等会儿会看见，是为了众人。但同时这个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眼睛看见，就是见证嘛，见证就是我看见了，他说我的眼睛看见了 你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主基督来哈，他就是来做救主的，这是二章又一次再说了，二章十一节怎么说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对不对？好，三群见证人，第一群牧羊人说的什么？救主。第二群西面说的什么？亚拿其实没有在说自己的话，亚拿是在传西面的话，所以西面在说什么？西面在神圣灵告诉他，这个人是救主，看见了救恩，看见了救主。所以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见证啊！这么好的神的仆人，如此的敬虔啊，如此的在他的一生啊，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主，然后等候神旨意成全。最后他说，他就是你们的救主。我们要不要信呢？我们不要信，以后我们看见西面就会觉得很羞愧啊。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一辈子啊，就做这么一件事，是你是我，我们愿意吗？我经常在想，假设是我呢，我在那个时候神一定不会选上我，一定不会。就首先呢，我做不到二十五节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啊，这肯定不是。其次呢，如果让我这辈子这个服侍只有一个内容，就等一个孩子出生。跟别人说是救恩就没了，这就是你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啊。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就过去了。我们眼睛看见了什么？我们这辈子很多事啊，我们读什么书，上什么大学，赚什么钱，对吧？婚姻、家庭，我们想了很多事，但没有一样是这辈子能留住的。所以不在乎我这辈子做了多少事，在乎这些事呢在永恒里有没有意义。永恒里有意义的事才是真的，哪怕这件事情只有一件，就这辈子就等一个孩子出生，就做这一件，这件事就够了。什么叫服侍主呢？这就是服侍主嘛。我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说你等一个孩子出来然后就死了。然后啊，我说这件事情太小了，你找别人做，你找那弟兄看起来这信心不大，你找他做，这是个极大的骄傲。我们以为做事是什么？我们以为做事是是像葛培理这样哈，起来啊，一个布道会，一个体育场的人都来听。不是的，至少葛培理没在圣经里嘛，是吧？那西面就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他真的知道这个见证有多宝贵，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西面的服事是大过这些我们看见的新约这些时代的圣经成熟以后的这些仆人啊。 葛培里讲道很好，那是极大的神的祝福，极大的能力。我们连这个弟兄的这个一脚都摸不着呢，那他也就是能够算得出来数的嘛。一个体育场几千人、三千人、五千人，这里呢，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我们要知道神的功啊，越是看起来小的事啊，其实神用的越是大。大家都记得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在做完那个加密山上的那个见证之后，那个事情大，对吧？这是人喜欢的，什么天上降火，把巴黎的先知都烧死了。我们熟读圣经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向往的服事。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一个村子里别人不接待他的时候，他两个门徒说，要不我们从天上把火叫下来烧死他们。我们人喜欢看见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在这之后以利亚经历了什么？以利亚经历了软弱呀，他吓死了，他吓得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洗别要杀他，他逃啊。神就把他带到哪呢？神把他带到西乃山上。最后呢，他在西乃山上见到神。大家记得神出场的这个场景是怎么样的吗？先有雷轰，对不对？然后有地震，有碎石，有山崩。那圣经怎么描述的？每次讲这些的时候，他都说神不在那里，神不在雷轰里，神不在闪电里，神不在山崩里，神不在地裂里，神不在地震里，神都不在。那神在哪呢？最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神在那里。神是用一个微小的声音改变全世界的。因为那一天那个微小的声音对着彼得说，你来，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大家知道神借着彼得改变了多少人吗？我们到底怎么能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到底怎么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呢？去找那里面最小的声音就对了。因为这个最小的声音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这个声音是圣灵的声音，那个声音一定是跟你的肉体抵挡的。因为在我看来，我也跟那两个门徒一样，神呢，他不接待我们，从天上降火烧死他们。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打法啊。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所以当西面谦卑到他成为神器皿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真知道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的意义是大的不得了的。因为这个救恩是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所以你会发现真正为神所用的这些大仆人啊，他们都有这个特点的。就他做的又是一些很小的事，但是他在这些事情里啊，他极其的坚定，他一点不会被你动摇，他也一点不被轻视，他一点不会觉得我做的事情真的小，别人看不起。你觉得大祭司看得起西面吗？看得起亚拿吗？你觉得当时世代的那些尊贵的官长、工会的那些头、以色列犹太工会的那些带领人看得起西面吗？怎么可能看得起？都不知道这个老头子在那里做什么啊？但是他有被动摇吗？这西面有觉得，哎呀，这大祭司都不愿意听我的，这些立位人都不知道，都不行，那我是不是错了呢？我在干什么呢？ 没有，它丝毫不被摇动。我们若能分辨从神来的声音，而且坚定地信靠他，我们才可以唱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我后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的意味着身边会有人摇动你，你也不受影响，否则我自己就先怀疑了，我做这件事情到底真的对吗？三十一节这个话不是每个人都敢讲的，哎，万民所预备的，这不好乱讲的是吧？我今天去说，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我是万民所预备的信息，这话我肯定不敢乱讲。那除非我真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我什么时候我敢说这个话？我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敢说，我说你要听，因为这是给万民所预备的。然后你嘲笑我，我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是神的话，随便你嘲笑，你打我骂我，这也是神的话。你恭维我，这也是神的话。你鄙视我，这也是神的话。反正这就是神的话，这就是为给万民所预备的。那这就是三十一节这个老仆人的心。三十二节啊，他讲到谁呢？讲到外邦人啊，这就有意思了啊。他是犹太人呢，这个是很颠覆的哦。救恩是给到犹太人的，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旧约的预言的。那救恩在旧约指向了很多，对吧？是有大卫的子孙，指向还有什么？摩西说兴起一位弟兄向我，就是向摩西，这是摩西的预言。兴起弟兄向摩西，大卫的子孙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有点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跟大卫的子孙没有关系。那在这儿他怎么敢说是外邦人的光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呢？说明这就是神的启示嘛，这就是从神来的话呀。然后呢，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你会看见他已经把这救恩放在我们今天的完全启示完全的位置上，对不对？这个救恩是谁的？是我们的，也是犹太人的。原因就是他坚定的严格的按照神的话去说。如果他里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就不去回去看这些内容了，我跟大家讲一讲。那当时耶稣时代，耶稣在地上时代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是非常悖逆的。这悖逆体现在哪呢？就是耶稣说这个你们这些人呢是非常的不明白神的话，就是他们以为这个救恩就是给他们的。以至于呢，当耶稣说这个救恩呢可以给外邦人的时候，当你们不要的时候就给外邦人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生气的。就耶稣时代的这些犹太人，其实他们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看见的哦，一读这西面哦，说外邦人的光，好像人人都这么认为。不是的，不是的。大家记得讲到乃曼这个故事，大家有印象吗？耶稣怎么讲乃曼的故事的？他说以色列人那时候有那么多的大麻风，只有一个乃曼得医治了。乃曼是外邦人的，是不是？所以听见这话的人好生气的，他们都听得懂，意思就是犹太人太悖逆，以至于呢神不医治，没法医治，因着你们的悖逆没法医治你们的大麻风，就医治了一个有信心的从亚兰跑到以色列来的大麻风。今天还是一样，耶稣的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们把这个背景资料讲出来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知道三十二节不是一个普通的当时的犹太人能说出来的话，这个话只能说明一件很客观的事实，说这话的人完全在主里，完全在基督里，他 他绝不以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神的启示。你告诉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理性能理解我说，理性不能理解我也说，因为这是你的启示嘛，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圣经的每一句话，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那你听见了你就按这个话去讲，就按这个话去说。所以他得着神的启示，是外邦人的光，他讲就是外照亮外邦人的光啊，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我们今天看见已经全然的应验了。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我看33到35节，这个也同样是个预言，但这个预言是对着谁说的呢？这个预言是对着玛利亚说的。好，我们来看33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这注意啊，这个呢在原文呢，孩子的父母呢，他其实是在讲约瑟和孩子的母亲，因为呢约瑟他并不是孩子的父亲所以路加啊，就作者路加呢还是非常谨慎的所以我们不能但是呢翻译的时候呢就直接写的是孩子的父母那当然这是养父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也对那因着所以这里我们要保守耶稣是童女怀孕的这个真理在这儿不能因着这一节经文去质疑他。那34和35节呢，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所以这里呢西面有两个服侍。第一个呢对着孩子讲见证。见证是给所有人的见证的内容我们刚才分享。第二个呢是对着玛利亚说的。那这个说的话呢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在讲人的回应再说一遍这个在说人的回应所以西面的服侍既讲到了神的启示又讲到了人的回应而且全都是预言他讲的是未来的事就未来呢基督他会是万民的救恩他会是以色列人的荣耀这个都对。同时呢基督这个光赐下来会形成一个分水岭。接受的祝福拒绝的被咒诅。所以每个人的心呢在这个光啊照进来的时候呢就会全然的显明出来。这就是这一长句从这孩子被立一直到被刀刺透这一个长句中。所要表达的所以他说呢这个孩子也就是基督当他被赐下的时候他被立被神所立的时候呢就是许多人跌倒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听见了救恩而拒绝那许多人兴起是因为听见了救恩而接受这个也同样的解释了为什么耶稣会说他来是要来地上使地上起刀兵大家记得吗他说他来使地上起刀兵让父亲与儿子相争让母亲与女儿相争媳妇与婆婆相争那我们一听这句话就很难咽为什么难咽就不能啊你神怎么能这样你不是起使人和睦吗怎么又起刀兵呢我们不能理解这个道理和我们现在要解的这个经文是完全一样的道理就是耶稣来他就会使得人被真理的光照进去之后一定要做回应你不做回应就是拒绝就像方舟造好了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进还是不进你说我等一等再做决定就是不进对不对你可以一直等等到水来了嘛，还是没进最终就是没进嘛。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管怎样当方舟耶稣其实方舟就是耶稣的预表当方舟来了当耶稣来了自然就会带来每一个知道方舟每一个知道耶稣的人一个必然的选择你接受或者拒绝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中国的很多家庭里的得救的人都是第一代基督徒第一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你是家里最早得救的 你的父母辈，你的孩子都还没得救，你可能先得救了。那当你得救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什么样的很大的变化呢？就在你得救之前呢，一家很可能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不同的，在对世界，在对人生的很多的意见上、看法上。那你真的重生得救之后呢，你知道有永恒，你知道要悔改，你知道有些违反神圣洁的事不能再做了，那你觉得在这些决定上你会不会跟你的家人起冲突呢？肯定会起冲突。不起冲突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真信啊。你只要真信了，你就一定会起冲突。那这个冲突因为谁来的？是因为耶稣来的吗？不是吗？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嘛。这就是耶稣讲这些话的意思，他来是来叫地上起刀兵的，就是个意思。然后每一个人被动要去做选择，在这儿，有些人跌倒，有些人兴起，相信了就兴起了。你信了，你按照神圣洁的话语去生活，你一定能看见他的祝福，这就是兴起。跌倒是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人看见了光，说我没看见，这不是光，我再转头，我进到黑暗里，就说明我喜欢的是黑暗而不是光。所以在这儿，这孩子被立做成为一个分水岭啊，成为一个光照进人心的时候，人心的回应就会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有三个十字架，中间是耶稣，两边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一个失丧，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跌倒的人在地狱，兴起的在天堂啊，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什么是毁谤的画饼呢？什么是毁谤的画饼？我们继续还是用刚才这个例子啊。假设我们在一家，你先得救，甚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父母都还没得救，你觉得你跟你的亲人开始在一些事情有冲突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指责你的？就你信了这个基督，是不是啊？搞得我这个事做不了了，是不是？是不是就这句话？就你信的这个基督，这就是毁谤的画饼，没错吧？他指责你是因为你信的基督，他觉得你怎么变这样了呢？以前不好好的吗？对吧？以前跟我一块撒谎，你也撒得很欢的，怎么现在不干了呢？就你信的这个基督，这就是毁谤的画饼。毁谤的画饼是一定会有的，除非你没真信。所以我们要经历逼迫，不需要走很远的，你只需要在基督的道上严格的跟从他，按他的话去做，你就一定会被毁谤。而且毁谤的原因是一定是因为他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别人会是针对你的，我们有什么好针对的？因为你是仆人呢，骂一个仆人肯定是在骂主人嘛，是吧？骂你做什么？你一个仆人有什么好骂的？一定是他恨你的主人。所以这个孩子也就是基督，他会成为毁谤的画饼，而且呢，这个画饼会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出来。这句话就更有意思，我们还是用刚才的例子，假设你的亲人说，就因为你信了基督，后面他会说什么？使得我这件事情做不了了，他的意念显出来了，显出来什么意念？我其实就想做这件事情，我其实就想做这不好的事情，我不在乎什么对错，我也不在乎什么善恶，我只在乎我想要的。人的意念什么时候显明呢？一定是基督的话真的进了人心的时候就显明了。进了人心，人就被动要做一个选择。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区别啊，这点很重要。这个区别在呢，基督的话是停在你的脑子里还是停在你的心里？ 如果基督的话停在你的脑子里呢，其实是不会带来我们刚才这些问题的，也不会成为毁谤的画饼，也不会有的人跌倒有的人兴起。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过就是你的一个知识，一个跟人谈话的内容，仅此而已。当它在你心里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你要做决定的时候，是听他的还是听你自己的，是听耶稣的还是听你自己的，这就叫在心里了。你停在脑子里的时候，你不会太在乎，就好比你听过很多事情嘛，对吧？从小到大你学了多少东西，但做决定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做嘛，什么对我有利我就做，什么对我不利我就不做嘛。直到有一天这个话碰到你了，基督的话进来了，你或者你把它撇到一边，你或者按他的话做啊，到这个时候啊，人心里的意念就会显出来。所以意念呢是灵里的，我们常说的心呢其实就是灵里的。那我想告诉大家，人受审判的就是人的灵。我再说一遍，人受审判的是人的灵，而且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灵或者说人的心做的选择。如果基督没有来，意念没有显出来，你在被审判的时候你会说，我不知道哎，没人跟我讲过哎，我也不知道这是光，什么是对的我不懂哎。现在基督来了，全部讲完了，你也其实清楚了，神也差了他的工人把话语讲得很清楚了，剩下的呢就是人自己要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了。这是一个生与死的时刻，这个时刻实在是太重要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为什么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呢？因为恩典只能把礼物放在你面前，只有信心才能使得礼物变成自己的。人给人的自由，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大到一个程度，你可以拒绝神给你的任何东西，只有一样不能拒绝，审判。在审判之前你所有都可以拒绝，直到审判来临的时候，我要为前面所做的一切决定付审判的代价。这个很公平，这就是公义嘛，是不是？这个就和我们今天教导孩子是一样的。你们怎么教导孩子？你说你现在可以撒欢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直到警察到你面前来，不是一样吗？你现在是自己的主啊，你想做什么是没人拦得住你，的确是这样，直到审判来临的时候。所以人的意念显露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危机时刻，因为在这个危机时刻里呢，人是一定要做个选择的。好，我想问大家，神可不可能让我们一直停在脑子里不到心里去啊？我们读圣经很多，弟兄姊妹读了很多啊，来想想可不可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没有。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在审判的时候就可以说，主啊，不要怪我哎，我一直在脑子里没选过。有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礼拜六的福音课讲过啊，就是罗德和他的妻子。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一直说呢，我是信神的啊，我是跟随主的，这个没有关系。你到底是在脑子里还在心里呢，只有你自己跟神知道，甚至有的时候自己把自己也骗了，直到有一天天上要降火了，索多玛要毁灭了，回头不回头就是一个生一个死了。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变成岩柱呢？虽然他的身体是在往前跑，但他的心还在索多玛。我们在地狱里的到底是我的心还是我这个肉体呢？ 是我的灵啊。神审判的是谁？是我的灵啊。最后害死罗德妻子的是他自己的灵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躲不掉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以一直的心里的意念不做决定，不显露出来，不可能。只要基督来了，我们是不可能躲得掉一个选择的责任的。这个责任就是我接受或者拒绝。好，最后我们就把最后 那句讲完哈，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在讲谁啊？这个在讲玛利亚哈。玛利亚的心是不是被刀刺透？是的，因为她亲眼看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呢，我们字面意义先解啊，先解原意。原意就是这样，他就在预言玛利亚最后要亲眼看见他所生的耶稣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着约翰说：“看哪你的母亲。”对着玛利亚说：“看哪你的儿子。”他是把玛利亚把自己的生母托付给了他的门徒约翰啊，使徒约翰的。那我想问大家，这个怎么解这个里面灵里的意思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为什么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这句话要放在这里呢？每一个我们神的仆人，玛利亚就是神的仆人啊！大家不要把玛利亚放到一个太高的高度，玛利亚不是神啊，千万不要搞错了。玛利亚不是神，玛利亚就是个普通人，跟你我一样啊，就跟哈拿一样，只不过他非常的有信心，他非常的敬虔，神使用他做器皿，神使用哈拿做器皿生了撒母耳，神使用玛利亚做器皿生了耶稣，就是这样。但是在这儿，他告诉我们一个神的仆人呢，他所要经历的其实是眼泪来的。我为什么要用哈拿做例子呢？哈拿最后是笑的哈，心没有被刺透来的。哈拿的晚年应该很幸福的，为什么？因为撒母耳很孝顺的，撒母耳一直要去看他，撒母耳也很有成就，对不对？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士师，同时呢，撒母耳有很多弟弟妹妹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不是的。耶稣活了只有短短的33年半，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呢，年纪甚至可能比我们在座很多人还要小，对吧？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才应该是不到20岁，来想一想。所以做神的工啊，就如同希伯来书12章讲的是一样的，是一章啊。那信心的伟人啊，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啊，不都是眼泪和苦难吗？所以如果说在旧约啊，犹太人想要是看见证据，神祝福他的证据，这个证据会是什么呢？在熟读圣经的想一想，旧约犹太人说：“哎，这个人蒙神祝福，他是凭什么来看的？家产很多，田产很多，儿女很多，是这样，的确是。所以为什么耶稣指着那个年轻的副官说：‘这是有财主进神的国啊！’”这骆驼穿过针的眼比他还容易呢，是吧？那彼得就灰心了，彼得觉得这下不行，那谁还能得救呢？因为财主就是神祝福的代表，在旧约。乌阿斯是个财主啊，是吧？亚伯拉罕其实也是财主，老有钱了。以撒也是财主，其实是吧？那他就彼得就觉得那不对啊，那你这个你按照这个旧约的这种逻辑， 那有钱人都进不了，那就意味着受祝福的都进不了，那谁还有资格进呢？这是彼得问那句话的内在的逻辑。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要撇下一切所有的田地，一切的一切房产。所以新约的祝福，它的象征不是财富，它的象征是苦难的，象征是苦难的。大家能接受这个概念吗？为什么呢？如果你说你是基督的仆人，别人一看基督被逼迫了那么久，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一看你吃嘛嘛香，最后活了100岁，这财产很多零，好像不太对哈，是吧？好像不太对，对，是有点多少有一点不太匹配。那你至少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合格的仆人，对吧？不是一个基督好的仆人。我的主人是怎么样的呢？我的主人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呢玛利亚的心也是被刀刺透的，所以呢12个门徒最后加上那补选的加上保罗全是殉道的。好，我们来看一下2章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儿子，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这个见证人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旧约时代的属神的妇人的样子，就是他是严格的按照神的话在生活，而且显明了他极大的信心。首先呢，就是他年纪老迈，做童女出嫁，丈夫死了寡居之后呢，他就一直的没有改嫁，他是寡居的。而且寡居的时间多久呢？他这里前面有讲是84岁啊，甚至有些版本是说寡居了84年啊，所以如果寡居了84年的话呢，他可能现在都100岁了啊，100多岁了可能啊。那不管是84岁还是100多岁，总之他靠主生活的年份是特别特别特别长的。那这个难在哪儿呢？今天啊，一个单身的母亲也好，单身的夫人也好，她还是有生活独立生活的可能性的。为什么？今天你有很多工作可做，你去厂子里应聘，你去各种岗位应聘，女人都是可以的。在那个时代呢，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田产啊，不是说今天城市里的这种田这个房子啊，是农村的田产和牛羊啊。以色列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呢，就作为一个寡居的妇人，她没有办法去打理，虽然可能她丈夫是有的，但是呢，她做不动，她没有办法，她不可能去种地。他不可能去放羊，他做不了这些事。这也是为什么那时代很糟糕的法利赛人呢，特别喜欢的就是去抢夺，去抢那个寡妇孤儿的家产。他们怎么抢的呢？他不是说我真到你家里把你绑起来抢了，他是在一个寡妇守寡的时候，他先去过去把钱借给这个寡妇，因为孩子还小啊，家里没有劳动力啊，你总得要生活啊。法利赛人把钱借给他，借了就还不了的嘛，怎么还？他就是花掉了呀，因为他要生活呀。然后借1年2年3年还不了，就把地拿走了。就在神眼里看极其愤怒啊，极其惹神愤怒的。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呢？同样的道理，和25节又公义又虔诚是一个道理。所以神拣选仆人，他的标准是没有两样的，对不对？男人是这样，女人也是这样。他完全也可以改嫁的嘛，他也完全可以用人的方法，他不是依靠神的。所以他 虔诚也公义，这个条件也是满足的。第二呢，那他寡居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我们知道在保罗讲到这些寡妇的时候，他说他或者说呢，我建议你们改嫁哈，或者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个好解释一点，在哥林多前书就在哥林多前书提摩太书，对，提摩太书，对，提摩太前书五章，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三节，他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啊。我们常常读到圣经觉得很有意思，那还假为寡妇吗？那真为寡妇，保罗就在后面解释了啊。第四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信孝行孝，报答亲恩。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保罗解释了，独居无靠真为寡妇。所以真为寡妇的意思，他就是后面以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就他只把自己的生活的来源呢仰望交托在神手里。然后同样对应的呢，第五节的对立面呢，有第六节，还有一种就是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他是有对应的。所以对应的是他并不是活在敬虔和公义里的，不是活在信心里，是活在自己的肉体里的。所以他只是身份是寡妇，身份是寡妇，什么？她丈夫死了，但她的灵她并不是在神面前仰赖神的那个真寡妇啊。所以在同样的五章第十四节，所以保罗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啊。然后呢，第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所以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回到呢路加福音的二章，都会让我们看见亚拿的标准，神拣选他做见证仆人的标准和西面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你说，哎，那既然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也可以跟做西面一样的事情呢？你发现这两个的区别没有？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在西面这里，圣灵在他身上，第二十六节有什么？有圣灵的启示，第二十七节有圣灵的感动，对不对？但在三十七节在讲亚拿的时候呢，他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这个姊妹在做什么？这个姊妹一直在做她分内的神给她位分上的事，她禁食，她祷告。所以一个能在主里啊得祷告恩赐的姊妹啊，是极其蒙福的，是极其蒙福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看亚拿就是这样，亚拿就是这样。同时呢，他一直待在圣殿，圣殿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神的家啊。他一直倚靠神，待在圣徒中间，不断的祷告，而且呢侍奉神。我相信很可能他有一些别的事情啊，他能做的，一个姊妹可以去做的，他都在做。但是呢，你没有看见神把一个特别的启示告诉他，是不是？神把特别的启示告诉谁的？告诉西面的，是不是？所以神拣选了西面，神也拣选了亚拿，他们俩是一起来做服事的。然后呢， 他们俩在他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里呢，他们跟随主的方式不一样的。西面在寻求神的旨意，亚拿呢，亚拿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断的祷告，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断的侍奉，然后到这个点，到第38节的时候，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我想问大家啊，正当那时呢，亚拿会不会不在圣殿呢？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不离开圣殿。大家注意到亚拿的特点了吗？亚拿他就一直在圣殿，这个姊妹他就一直就跟主在一起。然后呢，他进前来称谢神，因为他知道也看见了这件事。啊，这就有意思了哈。大家最后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这个事情发生呢，又不是那么容易的。圣殿人是很多的，不是一个空荡荡的房子。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总以为那天圣殿里什么人也没有，就一对夫妻加一个西面，加一个亚拿，好像就没有了，好像就没。这不是的啊，那天圣殿满了人。这对夫妻边上站了一个老人家在跟他们说话，你会注意到吗？你去圣殿干什么的？你有事情干的，你去献祭，你去丢奉献箱，你有很多事情在那边干的，你会注意他吗？为什么亚拿会注意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姊妹她不是我们觉得好像就一笔带过的，她也同样的非常的渴慕神，愿神的旨意成全，知道神在带领她，也知道今天她看见的这对夫妻以及边上的西面，这就是出于神。西面讲这个话的时候，亚拿一定是听见的，否则他不能去做见证的，对不对？所以在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孩子的什么事呢？孩子什么事？孩子过来西面讲的见证这件事嘛，对不对？那你觉得亚拿在说谁的话呢？亚拿在说西面说的话，是不是？一个姊妹在传神借着另一个弟兄启示出来的话，大家看见一个美好的画面了没有？我每一个人都是回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会是什么。亚拿也一样在圣经里，如同西面在圣经里一样，对不对？伯阿斯在圣经里，路德也在圣经里啊，是不是？我圣经里有多少属神的姊妹呢？以斯帖、玛利亚，就玛利亚就好几个呢。他们是怎么侍奉神的？我们去看一下，就跟亚拿是一样的。然后呢，他讲的对象是谁呢？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所以你可以把西面所传的话呢，看见亚拿在这里是一个传扩声器啊，他又把这个话原原本本又去跟谁讲呢？跟当天来的但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只有这些人呢，他们有耳朵。来，耶稣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嘛。当亚拿说的时候，谁有耳朵？我盼望以色列的救赎，我盼望耶路撒冷的救赎，我一听救恩到了，就是这个刚出生的孩子。 然后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会信呢？大家想想为什么会信？假设我今天是不是亚拿，我也不是西面，我就是今天当天我是盼望以色列的救赎，我进圣殿去献个祭，冷不丁就被亚拿的说的话就吸引了，我为什么会信呢？因为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生命足够好，是不是？所以无论是亚拿还是西面，如果神选的是个生命比较成问题的，我今天会信吗？我不会信，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你到底是在你的肉体里说的还是在圣灵里说的。所以进去的人他们一定是认识西面也认识亚拿，他们一定是可以分辨哦，西面和亚拿所说的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里啊，走到这里啊，神把这两个人的见证就已经全部讲完了。然后呢，他最终的目的啊，无论是对这两个人还是对当天进圣殿要办事的人，所有人都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这个小孩是基督，是救恩，就这么样一件事就传开了。阿们。我今天假设我听见这个，我听见亚拿跟我讲，我只会记住一件事，关于这个孩子的事。他说什么？将孩子的事，关于这个孩子的事。所以从基督成为孩子来到我们中间开始，他就永远是那个焦点。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从那孩子身上挪开，从为我们的罪死了的基督身上挪开。就他，就他，我们谈论也是他，我们相信也是他。所以亚拿在讲他，西面也在讲他，我们听见了，我们信的是他，我们去告诉自己的亲人也是在讲他。所以福音的信息中心也是他。好，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下一次呢会从39节往下讲，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们是会需要做一点回顾，那我们会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这个故事呢串起来讲。那在这里呢，这个时候在亚拿的事情讲完的时候呢，那些东方博士还没有来，东方博士还在路上，而且这个时间上呢应该是在耶稣一个月大左右的时间啊，因为呢他们是要去圣殿献那个斑鸠嘛，是吧？对，去24节我们看见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他们要去拿一对斑鸠去献祭啊，因为耶稣是男孩，所以男孩呢不洁净是33天，所以玛利亚应该是33天之后要去献，在圣殿献这个洁净礼，所以在那个时候碰见的亚拿啊，碰见的西面，碰见的亚拿。所以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整个世界知道耶稣降生的人全都是属神的人。我们下次会解不属神的人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呢？东方博士来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就会发生很大很大的灾难，很多的孩子因此死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神启示的进度和进展，它是从合神心意的一直寻求他的人开始的，对不对？然后福音也是这样，对吧？从犹太人开始的，最早寻求神的人肯定还是犹太人，彼得、雅各、约翰这些全是犹太人，然后再到欧洲，然后再一点点传过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最终福音一定会传遍地极的。地极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分享，不信的人呢就包括坐在宝座上的王，也包括伯利恒的普通人，所有的人 在东方博士来了之后，信和不信的人就全都知道了。这是我们下一次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也求您使我们真的明白这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使我们真的接受这来为我们付代价、付生命代价的婴孩他出生在伯利恒他是那救恩他是我们外邦人的光他更是以色列人的荣耀求您使我们真的明白这宝贵的真理愿意把它接受到心里求您使我们能够活出像西面和亚拿那般的生命坚定的信靠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